今天呢，我们是新生活啊，新生活就是进入到最高潮哈，感谢神哈，就是新生活，我们有一个跟神的立约啊。今天也是这个什么节，也是那个，我们是一周以来都是过这个感恩节啊，感恩赞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最缺乏的就是什么？感恩。你愿不愿意现在对神说一句感恩的话呢？对吧？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哦，主啊，我感谢你，又是新的一天。我们不是，哎呀，又老了一天，是不是？我们现在是新的一天，一天新是一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天新是一天，每天都在更新，是不是？千万不要把自己活得像个，哎呀，总是活得过去。很多人都喜欢怀念过去，对不对？这个我们觉得神不太喜悦，他喜欢我们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啊，这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今天我们也来看看啊，圣经借着这个上帝借着圣经对我们说什么啊。在说之前，我们要知道感恩节，对吧？感恩节其实大家很多时候说，哎呀，这个感恩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呢？啊，那既然有时候说很多圣徒都觉得，哎，我们觉得感恩节应该来纪念他，如果有这样的感动，那就是出于什么？神给我们的一个节日。我们不要去守这个节日，我们觉得这个节日不像是什么，就知道这个节日是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想起什么呢？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是不是？这是让我们思想一下。所以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每当你发生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每当你在面对很多的各种的世界上的天灾人祸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你性命攸关，迫在眉睫的时候，你有没有感恩？有没有？哎呀，今天真倒霉。没有，我们有没有在倒霉的时候跟神有一个感恩和着立约？你说，主啊，因着你给我这么多坎坷，给我这么多痛苦，给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现在全球啊，这个几千万人、四千万人就赶快哇，就很着急，哎呀，很恐怖。但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跟神立约呢？你说，神啊，我面对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就是要进入更高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对不对？今天我要过得不一样，从今天开始，这个疫情一来，如果这个疫情结束了，我的生命将要有更高的提升啊！我知道呢，每个人都要跟神立约，神最看重我们感恩的立约啊。我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见证的，因为今天是感恩节主日啊。什么最感恩？我为什么要常常感恩？不好的事我要感恩，好的事也要感恩。我要讲我的这个，我很喜欢写日记啊，我就写的日记呢，有时候你等过一段时间几年之后再去看的时候，哇，那个不一样，你知道吗？啊，我有些那个见证呢，就被发表哈，就是因为我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我可以把事件怎么连起来，例如我有三篇日记，我的记性不好，我大概呢今天做的事，明天昨天做的事，今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昨晚上我太太还问我的事情，我就忘记了。哎呀，她说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差啊？啊，感谢神，我有个烂笔头，对不对？我就把它写了日记。我第一篇日记是2003年5月份写的，2003年5月份初5月初，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写下来，我现在还在看他。我说那个时候我想起我到了一个城市里面去，然后呢奉主的名去教会里面服侍，结果教会里面发生好多伤心的事情，他们把我赶出了教会。哎呀，我可能也是我太不成熟了，我赶出教会之后呢，我就很惨啊，我就在城市里流浪，在那流浪。那流浪之后写下来，我看到我写的那个字也很伤心啊。什么伤心呢？徘徊、痛苦、被人弃绝、嘲笑、无奈、绝情、孤独、饥饿、水土不服啊，居无定所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你看我那个时候想起我写下的东西啊，我一想到我那个日记里面，我一看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曾经立志要去教会做一个宣教的勇士，结果被人家赶出了教会，好伤心啊。大学毕业好好的工作不去做，反而偏偏要上帝就让他们写信给我，我就去到那个教会里面去服侍，结果却被赶出教会。哎呀，真是伤心透顶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在啊城市里面流浪。这是第一篇日记。第二篇日记是2003年6月份我就写下来了。我一看， 哦，我那个时候在城市里流浪，我很痛苦，你知道吗？我就在那里无事可干啊，家里就说，你妈妈说你回来吧，我们家乡有很好的，可以在家里生活，不要在那里流浪了。但是我心里总说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但是越不甘心就越水土不服，对不对？就是这个肠胃出问题，吃什么就拉什么，哎呀，消化系统出问题了，脸上就长了那个只有那个血水没有脓的那种的泡，哎呀，形象很恐怖啊！你知道我是一个唱歌的人，我很喜欢这个外表很漂亮的嘛，对不对？哇，长满了哒哒哒哒哒，像一个牛魔王一样的，哎呀，好惨呐！啊，你知道吗？然后我去医院里面去找医生，医生说，哎呀，我治不了了，你这个病大概像是红斑狼疮的初期阶段。哇，红斑狼疮啊，死了死了死了，哎呀，这个就注定要死了。然后我就祷告，主啊，我怎么坚持下去呀、啊？哎呀，我怎么别人看见我都躲着我，以为是我得瘟疫了，得了传染病了。哎呀，我那个时候祷告祷告祷告就啊，去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就是弟兄姐妹还是愿意让我去帮他们弹吉他，我就去弹吉他。哎呀，再难再难，我还是要抓住耶稣的腿嘛，对不对？哎呀，我不离开教会，我就在那里待着啊，无论这个教会伤害我也好，那个眼神怎么看我也好，反正他们讨厌我也好，我还是说这是我的教会，这是主耶稣的教会，我死也不离开，你打我还是要回去啊。以前是巴不得离开，现在就说我不走了啊，我这个样子活不下去了。然后主就用话语安慰我，他就用圣经说，我必不撇下你啊，我心里很受安慰。这是第二篇日记。第三篇日记，2003年6月底，我的脸上呢长的东西一直长到脖子上去了，哎呀，脖子上长满了血泡，哇，好惨呢，整个这一块都烂掉了，反正怎么弄还是烂的。哇，我就跪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现在吃东西都吃不下了，消化也消化不了了，哎呀，我就要死了，哎呀，好惨啊。然后最后一篇日记很黑暗，你知道吗？哇，那个日记写的好黑暗，我现在去看到的时候，我说，哎呦，这个怎么写得出来啊。但是呢，感谢神呢，那篇日记记下一句话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啊，记下这句话哦，我就知道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痛苦都在教训我，都在不停说，你以前是靠自己，你以前很年轻嘛，你很帅嘛，对不对啊？你活得很潇洒嘛，现在你很不能靠自己了，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我终于，哎呀，这个学会来靠主了，我学会依靠主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有一次呢，在团契当中，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啊，我跟主说，你一定要医治我，你不医治我，我就死给你看啊，这个。然后在一个团体里面呢，就哎呀，有一个女孩就来了啊，那个姐妹就看到我，哇，你的脸怎么烂成这样啊？啊，她很关心我啊，就帮我医治啊，花了好长时间，她一直很耐心的帮助我，不讨厌我，哎呀，跟我治疗，哎呀，很长时间都陪伴着我，感谢神呐、啊！这个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就开始一起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怎么样？哎呀，一起生活，我们就是一起在教会里面就不再孤单。我不在外面去找那些女孩子了，哦，原来身边有一个姐妹那么对我那么好，哦，这就是以后那位我要娶的太太，就现在的师母，对不对？哇，很感恩的，你知道吗？啊，有上帝的这个让我的痛苦得到了一位贤惠的妻子，得到一位跟我一起去生活、一起服侍，在教会里面可以服侍主的姐妹，哎呀，感谢主！所以我经过这场灾难之后，三篇日记。我在最后我自己写了一个立约，我感恩，我就写下一个跟上帝的约定发誓，我就跪在主面前，很郑重的对主说，从此以后我要一生一世成为主的仆人奴仆啊，我不再随着自己的私欲去做事了，我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了，我要全心的委身给主啊，哪怕我就是饿死，哪怕我就是没有钱，什么都没了，我也要誓死跟从主，啊，不再靠自己，不再靠自己，绝不再靠自己了。世上的一切我都不靠了，才能也不靠了，我完全的依靠主。所以呢，如果我违背这个誓言，我就愿主重重的惩罚我。啊，主啊，你随意的用我，随意的逃走我，我在后面就签个名，我说，哎呀，这个签上我的大名，说我这是我说的，我跟上帝的立志，啊，感谢主，结果真的，我经过这场灾难，经过我的立志，上帝记住了， 我的这个感恩，我的在他面前的发誓，他永远记住了。所以你看到今天我所走的路偏一点，上帝有一巴掌啪，偏一点他打。所以你越顺服，生活就越顺，然后就一切都是他的祝福，神的祝福源源不断，感谢主。这个约重不重要？这就是感恩节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感恩的见证，盼望弟兄姐妹你们也常常来感恩，不要以为一些事情很伤心不值得一提。不是的，越是黑暗的东西你要越要拿出来跟上帝来表白，这是神给你的功课，好吧？ OK， 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摩西当时遇到这个事情，以色列民他们遇到这种旷野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去立约的。好，今天我要讲的信息呢，也是很重要的，就面临这个在旷野的日子，摩西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去立约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中心哈，讲的中心啊，大家来看啊，神吩咐摩西呢亲近他，并且领受写下了一个旧约，就是他的那个律法书哈。按照这个约书来教导百姓，并借着献祭和洒血作为一个立约的凭据，表明神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呢，按照圣经以十字架的流血为我们与我们立约，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经文，就是在24章8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哎呀，感谢神呢，这句话你要多多去看它，把它记下来啊，把它记下来哈。这个摩西说了一句这个话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给大家的一张的这个大纲哈，大纲就是看到。所以呢，我们觉得摩西他讲这句话是有长远意义的，是不是？我就问大家，什么事情是值得你永远永远感恩不尽的事情？有没有？你难道对你好的人他不会有会忘记吗？从你生命当中，他也是可能这一辈子可能永永远远让他记住和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说摩西这个话，他的那个领受这个律法跟百姓的立约，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就是看到他要看到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摩西不是为了颁布律法就只是哎呀给你们律法就是让你们规规矩矩生活，不是的。摩西的律法是有遥远更远的神的旨意在那里。我们看问题不要看眼前，眼前是哎呀这个规矩那个规矩，现在今天这个疫情那个疫情，哎呀好好难过呀，好好紧张啊，啊生活好恐怖啊。你不要看到这个事情，你要看到更远，上帝给你有什么教导，上帝要跟你说什么，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到一个新的起点，就是要来了解这个十诫完了之后，摩西把十诫从上帝那里领受来，从山上拿下来教导百姓，然后百姓就听，听完之后呢，一大段十诫都解释完了，解释完了就要做什么呢？要签名嘛，要画押嘛。如果说我们上帝给我们签合同，哎，他讲了一大通说你不准做这个啊，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十诫哈，再次回到这个十诫来，大家还记得吗？来，我们一起把它念一下。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摩西就把这个十诫颁布下来，教导百姓，然后就一条一条用交叉的方法就讲完了一遍。哎呀，所有的犯这个会有什么惩罚，违反这个会有什么惩罚，这一诫跟那一诫有什么关系啊？第一诫跟第十诫什么关系啊？第五诫跟第六诫有什么关系啊？这种关系他都讲清楚了。讲完之后说，哎，上帝已经跟你讲完了哈，你们就要怎么样，要签名，你们要画押，因为上帝是给我们立约嘛，他不会给你律法而不立约嘛，对不对？要不然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常常说，如果神给我们律法各种的法典却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就没意思了。例如我拿到这本圣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每天早上起来，哎呀，这个牧师说要读圣经啊，读读读读读，每天早上读，读完了跟我没有关系。哎呦，那读什么读啊，不要读了，就像读一本《红楼梦》一样的，算了，对不对？好，感谢神，但是神不是这样的。好，我们一起来今天来看看上帝怎么样给我们立约。所以今天我要讲两点，第一，没有洒血，没有血在上面就不能立约啊，就是十诫和一切的法则都是废纸一张，如果没有血在上面，就是付出代价的血，就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洒血的话呢，那以后的会幕和以后进入迦南地的应许就没有意义，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好了，那我们今天来看啊，这个 A 和次 A， 我们先来看读一段经文，在24章1-2节。来，我们打开圣经，你先念一下哈。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的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要什么？远远的下拜，唯独摩西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百姓不可以和你一同上来。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就是 A 1-2节讲到，唯独神与百姓中间的那一位中保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去亲近神，才可以亲近神。这段话呢是一个小交叉结构，1-2节，你看到吗？就是啊，第一节，然后对应哈2节的后半节。二节的前半节，唯独摩西可以亲近我，就是中心，就是中心，看到吧？啊，好了，那我们看这段话，哇，耶和华对摩西说：“哎呀，这个除了摩西之外，所有的人都要怎么样？远远的下拜，就是跪拜，就敬拜。我们说，你和拿达、亚伦、拿达、亚比户是谁？弟兄姐妹，亚伦、拿达、亚比户是谁？”是谁呢？谁呢？是谁？
12支派的首领，
就是祭司的家庭，就是亚伦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就是生了两个儿子，老大是谁呢？拿达，对不对？老二是谁呢？亚比户，看到吗？啊，就是这个拿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拿达就是丰富的、慷慨的，这个亚比户呢，就是他的父亲，他是父亲。啊，这个拿达是长子，啊，与亚比户一样呢，他们两个人，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后来怎么样了？知道命运怎么样了？你再去看看后面的经文，他就是在会幕里面献祭的时候，拿自己的香炉怎么样，装上燔火，结果被耶和华的火怎么样，出来就烧死了，哎呀，亚伦很伤心，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祭司上去，跟摩西一起上去的有祭司家庭。第二个是什么呢？领袖长老有几十个人，70个人，七十个人代表一个整数，就是代表着这个我们是犹太人他们的那个公会审判的有多少位组成，审判官有多少个啊？就70个长老围成一圈去审判以色列的事情，他们要做管理这个以色列的工作啊，这哦，他们就是一个整数，代表着管理以色列人的统治，就是宗教的领袖阶层。他们上去，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些领袖都不可以靠近耶和华，是不是？不可以靠近耶和华，只能远远的什么，在那里敬拜他。啊，感谢神！唯独这个字记住哈，唯独这个意思说是那个唯独摩西那个唯独那个字。就是耶和华的门山，或者耶和华就抬东西，抬那个约柜的杠，知道吗？就是说你摩西呢也只能够靠近那个杠那么远啊，就是说那个我们上面那祭司不能直接靠近约柜，要拿一个长长的杠去抬约柜，明白吗？所以大概就是在门山，就是看门在门口的那个地方啊，摩西可以靠近耶和华的那个地方。好，说明什么呢？说明神拣选摩西可以离他更加的距离，更加的近，可以领受神的启示和律法，是神与人之间的什么中保、中间人、代求人。 但是摩西这是一种权利呢，还是一种什么呢？是不是摩西，哎呀，你就很优秀啊，你就可以靠近神，我就不可以，你真厉害。那摩西他是高位的吗？是说摩西很有权利吗？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弟兄姐妹？这是一种跟神的一种关系，不去圣俗的阶级区别。摩西不是地位比别人高，明白这个意思吗？是因为什么？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好。我们是看关系，圣父、圣子、圣灵是看地位还是看关系？哎呀，圣父高一等，圣子矮一等，圣灵又低一等，是不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的，他们维持他们之间是靠什么？靠相爱的什么关系嘛？距离就是一种关系嘛，弟兄姐妹，是不是？哎呀，摩西并不比别人高贵，摩西又不是高贵的血统，摩西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得来的？弟兄姐妹，回忆一下，摩西曾经是埃及王子，地位可高了吧？但是他却怎么样？上帝拣选了他，他却又冲动去杀人，是不是？为了自己拯救，我可以拯救你们啊，这个很厉害啊，很强壮啊。结果上帝把他被追杀，追到哪里去？旷野多少年？哎呀，40年呢，旷野待的，后头连话都不会说了，跟羊跟羊叫了，你知道吗？啊，你要明白，这个关系是要付出什么代价的，是要付出长久的时间的。所以一个人与神关系经过40年之后，他才真正认识谁？耶和华。弟兄姐妹，请问我们跟神的关系上，读经、祷告、为主受苦、做见证、传福音、教会的服事、爱弟兄姐妹，有没有付出代价？有没有付出时间？你陪伴一个人是不是？哎呀，他都比我好，我干嘛要陪伴他？他不需要我关怀他。你有多少时间付上？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关系，对不对？你说我们愿不愿意被弟兄姐妹骂，被弟兄姐妹打，被弟兄姐妹误会，还是愿意去爱他们呢？这个很难哦，很难哦。我让你放下面子，让你放下你的丈夫妻子，放下你的家庭，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例如你的，你去要，今天是主日要去聚会，要去参加祷告会，你的父母一句话说别去了，你就嘎上去说哦，行了，对不对？哎呀，丈夫一来一阻止你，哎呀，算了，不去教会了。妻子一生气，哎呀，不去了。孩子一唠叨，哎呀，你这妈妈老是去教会干嘛？你这爸爸老是去教会，啊，教会有什么好啊？一个老板一说今天要加班，对不对？啊，弟兄姐妹，这些还有男女朋友一生气，你今天星期天要陪我，你不陪我，跟你拜拜。你怎么样啊，弟兄姐妹？与神的关系不一样，你把神的事放一边，把自己喜欢的事放拿出来做，唯独别人就可以亲近神。你凭什么跟神的关系那么好？人家跟神花了很多时间的，唯独他可以跟神很亲近，为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摩西是个看门的，是个管家，耶稣基督是谁？是父怀里的什么独生爱子。他跟上帝的距离那么近，你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花多少时间祷告吗？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山上去祷告，整夜的祷告才能去做事情。你知道主耶稣花的祷告有多少时间吗？你知道主耶稣所受别人的嘲笑和逼迫有多少吗？你知道主耶稣那个他是我们的中保，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甚至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还为那两个强盗去对他们，对不对？甚至说哎呀，这个迫害他嘲笑他的人，他竟然说这样的话，他说什么？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自己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效法谁？效法摩西，但更要效法谁？耶稣基督。他比摩西还要卑微，还要受苦，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非常的亲密。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唯独神与人的中保，常常为别人代祷，为别人着想的人，可以靠近神更近，靠近神更近。所以你不要欣赏这个牧师，不要欣赏这个主教，也不要欣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属灵人，不是的，他花的时间在上帝面前更多，对不对？并不是他这个地位。好了，感谢神，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啊！你看这个图片，你看到吗？他们这是摩西，对不对？整个的一个西乃山的一个图片，最底下是什么？筑坛立柱，然后就在那里献祭立约，在山底下，看到吗？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七十个长老，摩西带领七十个长老上到大概三分之一的山，在那个地方就吃喝，坐在那里欣赏上帝的作为。再把他带上去的是谁呢？约书亚就被摩西带到半山腰，大概靠近山顶了，在那里等候摩西，守门，把门把好，这个门啊，不要人上去。最后摩西就上到山上与神怎么样面对面。大家看到这个次序了吗？这个次序了吗？这就是一个教会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教会的生活，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生活。好，我们看看这个，等一下我们就讲这个哈。我们回到第这个对应九到十八节次 A， 只有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才可以进入神的什么荣耀，进入山顶，进入山顶。好了，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九到十一节对应十四节，对吧？啊，领袖的工作和服事是什么呢？首先来看第一个，我们做领袖的要做什么？刚才那个图片，做领袖的是七十个长老，是不是？七十个长老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做什么？啊，首先他们要观看神，对不对？看经文，来看经文哈，啊，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看，对应第一节，看到吗？啊，我们说第九节对应第几节？对应第一节，看到吧？就是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长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那里去，看见吗？上山，这是对应的结构，交叉的对应结构。上去干什么呢？他们这些长老们上去看见什么？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有什么？他脚下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上帝的手不加害以色列的尊者，以色列的尊者就是领袖，领袖。好了，我们看见以色列的领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弟兄姐妹，观看神，就是看着神，神的宝座，神的属性是什么样的。然后第二个是吃喝爱宴，看到吧？这两件事情是我们教会要做的，是不是？OK， 我们要明白，摩西和以色列人祭司长老们上了山，这是他们唯一一次上山，也就上到大概三分之一的山，就要在那里朝圣，远远的看着神。所以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蓝宝石啊，蓝宝石就是你要是个地砖呢、啊，是个蓝宝石做的地砖，哇，你家里就不得了了。啊，我们说那个透明的呀，那个天青石啊，就是那个地砖呢、啊，好像是。天空原来的本质的那个颜色，纯净 purified、哦、purified， 然后哎呀，净化，一点渣子都不染，一点的罪恶都不能沾上去。哇，你看到那个地方去待着，哎呀，这个好啊，弟兄姐妹，这个要是你家里，你是不是有些人很愿意把家擦得干干净净？我太太就说，哎呀，你呀、啊。老是一点灰尘都要把它捡起来，嗯，我都我懒得理他啊，怎么样？哎呀，我说我看不惯那个白白的地砖上面有一点小小的灰尘呢、啊对不对？虽然我的眼睛不好，我还是看得见的，是吧？啊，这就是完美主义，太完美主义也不好。你太明就说，哇，这个人他们就老是捡来捡去的，烦死了，跟他生活真压力太大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说一些恶人和坏人跑到天堂去住，会怎么样呢？上帝会不会欢迎他？哇，你看他们的地板，上帝地板是从来不沾灰尘的。我现在住在 Burnaby 啊，我越来越不舒服了。我告诉你，我那个十年前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我根本就不要搞卫生， 一点灰都没有。哇，今天我坐在那里，我一个礼拜搞几次那个灰呀，一擦，哇，好多这个灰尘啊。为什么？因为沾染了很多那些建筑的那些灰尘，这个大自然不能够吸那些灰尘了，因为建筑高楼太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很不喜欢这样，其实以前是很原生态的，很自由的这种生活，很干净的生活，现在空气里面都为什么那么多的传染的东西呢？它没有一个天敌，不能消灭它，不能净化它，所以就现在变得很多很多这些东的空气中的脏东西。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宝座太好了，神的脚宝座的脚下山下面都这么干干净净，哇，这些长老们待在那里怎么样？好不好啊？很好，不但很好哦，他们还在那里怎么样？吃喝哦，他们有没有带食物上山？有没有？会不会说，哎呀，摩西说，哎，你们这长老每个人带两个面包哈，带葡萄，带水果哈，上山去啊，我们在山上开爱宴啊，我们像我们主日的时候有吃有喝，自己带菜来，对不对？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对不对？不是的，他们去朝圣的，他们在那里呢怎么样？是吃喝神给他的食物，神给他的食物就是像玛拿一样的天上降下来的哦。啊，我们感谢神。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的宝座是怎样的。来，你看启示录的4:5，宝座前有什么？有一个玻璃海，海是什么颜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吗？你刚才看过海，蓝色，蓝宝石的吗？就像个玻璃的海，蓝蓝的，像宝石一样的，其实就是蓝宝石，明白了吗？蓝宝石。好，启示录21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其中有一个是蓝宝石做成的城墙。哎呀，要是我在天上看见蓝宝石的这个城墙啊，住在那里，那太美了，真的是我很盼望能够早点去见上帝，早点去见耶稣基督。他把我带到的圣耶路撒冷那里啊，那个城墙很美啊，地上都是黄金碧玉洁呀。哎呀，我巴不得，你们愿不愿意呢？你不愿意早点去见到我们的主，跟他一起生活呢？哎呀，我真的是现在是厌倦这个生活了。我真的主啊，如果可能的话，你早点叫我走。就像保罗说，我离开这个世界去到上帝那里是无比的好，无比的幸福。弟兄姐妹，你要去盼望这个，盼望这个，对不对？感谢神啊！所以呢，来到这里就要吃喝神的什么圣餐。吃喝什么呢？主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的，对不对？他的血是可喝的啊，代表主的圣餐。大家在这里观看神的作为。我们每个礼拜为什么要来到教会里面呢？观看神的作为，看到圣经里面的天堂，看到圣经里面的黄金碧玉洁，看到圣经里面的蓝宝石，看到圣经的宝座，上帝的宝座多么荣美。哎呀，看见圣经里面那种吃啊吃吃啊吃，神的话也可以吃得很饱。哎呀，吃这个圣餐，喝这个杯，心里面就信心增长。哎呀，这些长老们享受这种天堂的这种的从上帝宝座来的恩惠。第二个工作是什么？15，来看。来看下面哈，就是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二点，就是 A 的这次 B 和次 B， 12-13对应15-18，就是牧者要领受什么呢？牧者要领受神的话，那些长老们就要治理神的家，要圣餐，要观看神的作为。牧师要做什么？摩西要做什么啊？来看看12-13，我们读一下圣经啊。12-13，就是在24章出埃及记24章的12-13，来大家念一下。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我要把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就上了神的山。哇，感谢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哎呀，感谢神呢，这个住在那里是不得了的呀，对不对啊？那些长老要等候这个约书亚，他们 要在那里治理神的教会，要在那里啊说，哎呀，你们要管理好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牧者呢，要怎么样呢？啊，不是这里有前面一段话吗？他说什么？十四节说啊，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没有在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长老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有亚伦户尔跟你们同在，凡有争执的，有打官司的，找谁？找亚伦户尔。亚伦是大祭司，户尔是犹大支派的那个领袖，跟摩西一个举右手，在那个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个是户尔，一个是亚伦，他们在那里做审判的工作。感谢神，教会里面的长老是做什么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长老是做什么的？是官职吗？很多人说，哇，你是某个教会的长老啊，哇，好了不起啊。有的人挂一块牌子，你知道那个摩门教吗？他们也称为圣徒什么教会，也是耶稣基督，挂个牌子，他说我是教会的长老。我就问他，你这么年轻就当长老了？哎呀，真了不起啊。你知道长老的意思是什么吗？Elders， 对不对？就什么意思啊？老人家哦，就是他很有经验，经历很多人生的经验，在教会里面很多年了，他们在教会里待了好多年了，才被按例做长老。长老是终身制的，他不是一年轻就做长老，那老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说有这种的对神的话语有一种的老道和应用的非常好，掌握上帝的话语，会教导，会辅导人，会关怀人，这样一个才叫长老。他不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服侍一生一辈子的一个仆人，叫长老。很多人说你做执事做长老好啊，我打死我也不做长老。有时候说长老很难做啊，你知道吗？长老就是要一辈子都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他都无论风吹雨打都要来敬拜神，都要来服侍，你可以吗？对不对？长老是很好，但是管理教会很难，要审判一些案件，要处理一些教会的事情。 OK， 好了，既然长老做这些事情，但是摩西做什么事情呢？摩西他们怎么样？要上山干嘛？领受神的话。感谢神，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必须到我这里来，用两个必须，两个命令，你必须到我这里来，你必须住在我这里，成为我的一部分。哇，成为神的一部分。牧者和约书亚，这个助手约书亚以后也要做牧者的哈，他是助手，要成为神的一部分。主耶稣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凡住在我话语里面的，遵守我话语的，我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里面。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弟兄姐妹，什么东西？你看嘛，十二节，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怎么样赐给你。也就是说，有神的话语的，上帝就住在他里面。弟兄姐妹，你有花多少时间看圣经？你有花多少时间去默想神的话，在生活中去活出神的话？你如果天天都去在用神的话语做标准来生活，那耶稣基督就住在你里面，你就跟上帝同住啊。这是主耶稣说的哦，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若不在我的枝子，在我的树里面，你那些枝子就会枯干，明白吗？啊，感谢神，牧者不但要领受神的话哦，来看第十五到十八节对称，牧者还要进入神的什么荣耀当中。摩西一上山，你看到十五节，然后云彩就遮盖了那座山，耶和华的荣耀就停留在西乃山上面。云彩遮盖他几天？遮盖六天，大概六天，可能摩西要在旁边等着，要在那等着，等六天，可能在那默想，哎呀，这个跟神啊怎么样，他也在那个，不是说不想问题待在那里，哇，六天啥都不干吗？不是的，到第七天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呼叫谁？呼叫摩西，对不对？摩西，摩西 哎呀，这个六天的忙碌，第七天就要安息了，进入神的话语里面。哎，上帝就进入，把他包围。哎呀，摩西就进入云中，上了山。哎呀，在那里停留多少天？在山顶上多少天？40天，不吃也不喝，只是领受神的话。哎呀，感谢神呐！我们常常在想这个问题：要是要你40天不吃饭，你会怎么样？啊，我常常就是说，要是我平常不看圣经，不研究圣经，不去准备讲道稿，我告诉你，我早上起来就肚子饿了。可是很奇怪的，我以前就老是说，哎呀，今天不要讲道，很轻松，结果肚子咕噜咕噜的。但我早上我起来我就开始研究圣经，开始去讲，哎，这个礼拜要讲什么，这个礼拜要讲什么，我就开始在那里想，看圣经，查圣经，研究圣经，结果一天下来只吃一餐晚饭吃饭。太太说，你干嘛呀，你坐在那里就不动啊，你不吃饭会饿死的。我说，太太谢谢你，我会吃饭的，我喝点水也行，对不对啊？感谢神，这个六天都在准备。但是还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你看19到18节一直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弟兄姐妹，最多的字，最多的字，上了山，看到吗？第9节上了山，然后到下面是12节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然后后面就是13节说你上了神的山，对不对？然后对第15节到18节说上山上山，看到吗？好多上山呐，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在登山，我们跟神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常常就是劝勉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要登山。你爬过山没有？爬山是最难的，每天要去读神，进入神的里面，要爬山，这个叫神的山啊。好了，我们看新约有一段神的山。哇，摩西不但在3500年前去见到上帝，在他1500年之后，公元2000年前，公元我们的2000年前的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他有一天就跟他的门徒啊，这个约翰啊、雅各啊、彼得呀、啊，上山去，对不对？登到山上就突然他的形象就怎么样，就变了。大家来看圣经，在路加福音第9章的28和第约翰福音的12章的27到33这两段经文来看，主耶稣带领彼得到最高的山去干什么？去祷告。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发生改变，衣服变得什么？洁白。这张图片看到，这张图片洁白。然后旁边出现两个人，是谁？看这张图片，在耶稣的这两边有一个是拿着什么石板的，看到吗？2块石戒的，旁边是谁呢？以利亚先知。所以呢，向耶稣显现的、跟耶稣谈话的有两个先知，一个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就是摩西，对不对？第二个是最大、最厉害的神迹最多的一个先知是谁？以利亚。以利亚有没有死？没有，他被上帝的火车火马给接走了。摩西有没有死？是在哪里？谁埋葬的？神亲自埋葬了这个摩西。你去犹大书看一看，原来有天使去拿摩西的尸体，然后那个魔鬼就跟他争，对不对？不让他拿走。哦，你看这个摩西是在山上神埋葬的，这个以利亚就没有死，对不对？他升天了。所以你看这两个人，哎呀，我就想到这个时间空间简直在上帝的里面不算哦。我们常说上帝好像1500年前就摩西就来了，可是到1500年之后耶稣来了，竟然他可以显现跟耶稣见面。而且谁看到了？谁看到了？彼得还有约翰和雅各三个人看见了跟耶稣一起谈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哎呀，感谢神呢！你看主耶稣呢，就是自从谈什么呢？他们在上面谈什么？三个人谈什么话？他们讲什么？就是讲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情。 大家见面了，什么都没得谈。他说他们在讨论耶稣基督将要上十字架的事情。可能那个摩西站在旁边，哎呀，主耶稣啊，我就找到你要上十字架了，因为我在旧约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刻，我举起手杖的时候，那个铜蛇，我就知道那个是你的记号。我在上山领受律法的时候，哇，我跟你见面的时候，你颁布律法，那个律法就指向你的，是不是？哎，你一定会为我们成就一个事情，就是献祭。因为我建立这个会所，哎，我上山之前都要下去以后再立约，要献祭，看到吗？哦，原来摩西不是那样的，他很清楚，他在1500年以前到1500年之后，他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哎呀，今天我们常常说穿越，穿越，在上帝来说没什么穿越的问题。1500年前的这个事情，到1500年之后，到2000年，我们今天的时代，主耶稣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永恒的？没有过去式，听明白没有？没有过去式。摩西活的时代，其实主耶稣早就在了，对不对？啊，感谢神，摩西早就认识这个，亚伯拉罕也早就认识他了。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感谢神。什么是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的荣耀？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就是最高最高的神的旨意。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在天上我们还要看见那个被杀的羔羊，是不是？哎呀，神的话语很重要，住在神的里面就可以知道十诫和律法的意义，住在神的话语里面就知道神的荣耀。仰望十字架的就是爱子，神爱子的荣耀。要不然呢，就突然说，哎呦打雷了，哎呦打雷了，我们什么也听不到。有的人听见说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有些人说打雷了，打雷了，永远是打雷，听不见神说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啊，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就知道，哦，进入神的荣耀就是要进入神的话语，明白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好了，我们感谢神啊，一起来唱首诗歌，就在十诫里面哈，我们唱上十诫之歌啊。十诫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真的意义是什么？哈，好，大家看到那个那张那个大纲的背面哈，大纲的背面。可有别的神在耶和华面前，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你不可妄称主名，要纪念主日守为生日，要孝敬父母亲，你要孝敬父母亲，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犯奸淫，你不可偷窃，你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一切，你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你要敬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定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因为神家里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神颁布律法呢，真的不是来吓唬我们。我们常常说，你读圣经，读到最后，你害怕， 上帝的律法很严厉，你不遵守你就要怎么怎么样，你遵守就怎么怎么样。哇，我们心里就很害怕，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意思，神不是要立一个法律来吓唬你。现在我们很多国家立法律呢，就是限制人犯罪啊，但很多人不认识到法律其实是为这个国家是好的，是不是？但是很多人因为我就是要以身试法，那就没有必要了。你到底爱不爱神呢？你敬不敬畏神？所以我们是要敬畏神，不犯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爱神跟爱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践才是真正的含义，真正的含义。好了，那我们看到最后来到这个二十四节三到八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交叉的中心，就是神借着中保按着约书来献祭流血与我们立约，这个立约很重要。上帝叫摩西上去，上帝叫摩西进入荣耀，叫领袖们一起陪伴见证这个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要跟我们立一个约，要有见证人，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摩西说我把这个东西读完了，读完之后要做什么？你们要做，要遵守。好了，感谢神。我们最后来看看哈，这个只有这个神呢才能带领我们这个真正的来立约。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三节对应到七节，摩西要宣讲领受的律法，并且要去遵行，是不是？要遵行。所以我们来看看摩西领受之后下山，就将神的全部的话语和全部的典章，典章呢就是说诫命执行的具体的法则，叫典章，叫典章。然后都讲给谁听？都讲给摩西，讲给那些百姓听。前面已经讲完了，我们叫这个倒叙法，明白吗？前面我们已经讲完了，一到十诫的这个典章都讲完了哈，这个合约，这个契约都已经写成文字了，对不对？不但第一次上帝让他颁布给他去教导他们，下一次还要亲自的摩西要用笔怎么样，或者是刻，用那个雕刻的东西，雕刻在什么上面？雕刻在石板上啊，雕刻在石板上，就是说这些摩西不但是要领受神的那个十诫的石板，他还要把一些规则要用什么东西写下来，明白这个意思吗？啊，第一次他们讲完了，看看，来看看第一次第三节，我们念一下哈，第三节，如果说第三节说所有的都说给百姓听，然后百姓齐声说什么话？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就是画押，这就是签名，大家要立誓，我要宣誓效忠神的话。今天很多人加入什么政党啊，都要宣誓的，要宣誓的。好，第二个对应下来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什么话？来，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看到吧，两次，第一次是上帝给的命令直接教导，第二次摩西把它刻在上面，再一次对他们说遵不遵守？遵守。两次说，两次就是很重要哈，两次发誓，两次要立约，感谢神，要签两次名哈，签两次名哈。 OK， 感谢神。这里是 A 和次 A 对应画押，然后之后是印章手印发誓，然后献祭要流血来确认这个事情啊。中心的中心就在四到六节和第八节，我们来看四到六节啊，摩西就写下来要做一个仪式，在山下怎么样立十二个柱子，每一根柱子代表一个支派，然后呢就打发少年人，就是以色列人的那些长子，一家一个长子一起来做什么事情？就是让他们为他们的一家人献祭，献燔祭，表示我们全家愿意来服侍你，叫做全身的祭，不可留一点。平安祭是指什么？平安祭就是说他们献给神的，自己还要一起来分享那个献祭的肉，一起来吃。 OK， 明白这个意思吧？哦，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燔祭和平安祭带给我们这种的立约。摩西把一半的血放在盆中，一半就放在坛中，盆中的表示说我们百姓的，在坛中是表示什么？是神的。 OK， 这个血 然后呢，就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八节很关键，我们一起来念。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哇，那个把那个献祭的血洒在了百姓的身上。有一段经文在后面，就在那个之后，《生命记》不但洒在这个约书上，还洒在谁身上？百姓身上。这个写下来那一本，摩西写下来那个刻下来那一个律法，也要洒上血，百姓身上也要洒血，所以百姓和这个约就变成一体的了，一体的了。OK， 弟兄姐妹，所以呢，耶和华的是在什么地方给我们立约呢？靠什么立约？是血是洒在上面，那是立约的血，但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立约呢？在神的话语上立约。今天我们拿着圣经，就代表着我用这个神的话语跟神立约，然后如果不遵守这个约，结果会怎么样？那个叫做立约，那个字就是说要 cut off， destroy， 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就会受到毁灭，要负责。感谢神，这个约是什么约？弟兄姐妹，这个约是什么约？这立约的凭据是靠着这个律法来立的，靠着这本圣经来立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立约是签订生死之约，表明我们的生命与神的律法完全融为一体了，是不是？所以盖上，今天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不相信这个约呢？因为我们签合同都不算数的。我今天常常很痛恨，就是现代人，你跟他签了合同，他可以违背合同的，啊，我很痛苦。为什么人的现在的守信用诚信是这么的差？我们与上帝立约是庄严的，是庄严的，是严肃的。今天的说称兄道弟，我们说桃园三结义是要歃血为盟的，是不是？滴下血，喝了之间，大家彼此喝了那个血在身上，就表明他要死就一起死，他要活就一起活，他有病就一起得病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与人去立这种的发誓。感谢神，我们知道十字架上的最终是要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谁为我们在祭坛上被杀了？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神在圣经上所写的话都是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告诉我们，在决志当中，在祷告当中，在尾声当中，我们要向谁来发誓呢？我们要跟谁立约呢？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块，信耶稣基督，没有血这个事情能不能成立？能不能成立？不能成立，对不对？我们必须靠着耶稣的血才能成圣，是不是？我们必须靠着耶稣的血才能得到圣灵在里面的居住，是不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在一切都跟圣经有什么有关系。如果我们的圣餐不读神的话语，圣餐有什么用？如果我们受洗没有读神的话语，受洗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今天来聚会没有圣经在当中，讲台上没有圣经，我们讲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必须要根基是在律法，在先知和什么啊，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感谢神，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他在逾越节的时候，看到那个图片，他在逾越节之前那个夜晚该干什么？我们圣餐的时候常常念，我们一起来念段经文哈，大家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和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怎么样省察，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这就是立约。
弟兄姐妹，我们受洗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杯，领受这个上帝所立的。主耶稣说这个饼和这个杯是什么意思？就是跟摩西那个一脉相承。他在西乃山借着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他与我们立约，以前叫旧约，今天叫什么？
叫新约。
新约就是把摩西这个约变成更新了，成全了整本律法书。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你不要守律法，守是守不住的，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跟你的用血所立的约，你就因信称义了，你就因信就靠着基督就成圣了，明白吗？感谢神。如果你不省察自己，随便乱吃乱喝，哎呀，这个饼好吃啊，这个杯好甜呐、啊，哎呀，就完了。这样你不省察自己，不反省自己，那就靠近神的全部要被击杀。所以得病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很多人为什么领受圣餐之后回到家莫名其妙就得一些病，其实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你不洁净自己。上帝那个山有多圣洁呀。好了，最后一段呢，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九到二十六节里面我节选了一些经文，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血会洒在书上，就是把摩西的事情跟耶稣的事情连在一块。我们一起念一下。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线和牛七草，把牛犊和山羊的血都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就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然后就讲到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哪里呢？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显现。感谢神。最后什么？但如今这末世显现一次，就为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我们的所有人的罪。感谢神。这段经文跟我们总结了今天的信息。基督去了哪里？上帝的同在的地方。所以与神亲近的是谁？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何人到父那里去。这个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就是摩西，就是主耶稣的预表，他进入神的荣耀就是因着十字架，因着献祭。感谢神。你与神有没有立约呢？你有没有约？我们第一个约就是要得救的约，对不对？现在我们要进入到成圣，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凭什么可以跟神再立约？新生命的开始就要新生活的进入。因为最高的荣耀是什么？十字架。最高的荣耀是进入神的话语里面去。摩西记录这一切要教导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与我们立约的那一位。好了，你与主立约了吗？立约的凭据是什么？你想进入神的荣耀，进入神的殿吗？我们下一次会分享怎么样造会幕。会幕就是代表神的殿，进入圣所，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圣灵所造的圣所，圣灵的殿。感谢神。我们给大家两个挑战。第一个，你如果我们说一直说我没有见过主耶稣怎么办？我好像对主耶稣基督很陌生，我没见过他怎么办？告诉我你怎么办。信了这么久的主耶稣基督还没见过他，哦哟，弟兄姐妹不行啊，再这样下去就一辈子就只能静静得救而已了。好，我告诉大家怎么见了主耶稣呢？信靠顺服，来教会来观看，来教会来加入教会，来受洗，来领受圣餐，来过教会的生活，天天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生活的目标，你就会一定见到主耶稣。我以前常常在外面浪荡的时候，我脸上长满了东西，我永远不知道我这个圣经永远是做枕头的，但现在这本圣经不是枕头了，它成为我的什么？一切。我活在里面， 我每天都可以见到谁？主耶稣。你必须要读神的话，读圣经，你不读圣经是不行。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不读圣经会饿死的，哎呦，会饿的半死的。 OK， 好了，第二点，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到今天都还没有进入到更高的阶段，一直在那里吃奶吃奶吃奶，怎么办？原因在于什么？我们不与主立约。请问你有没有有一天跪在神的面前，在那里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一生一世服侍你，除了你的事最重要，什么事都不重要，我把一切献上给你，我与你立约，我破碎自己，我献自己为活祭，我靠着主的宝血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要什么事都要先问过主耶稣才去做。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有没有？好多重要的伟人领袖，他都有一个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考核这些传道人说，你有没有呼召的标志呢？你给我一个证据看看，就是我跟神立约的时候，我甚至把它写在日记本上，主啊，我跟你立约，我现在碰到的事情我不能解决，但是我现在匍匐在你面前，我把一生献给你，有没有？啊，宣信博士就是这样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我们的成圣之主，基督是我们的医治之主，基督是我们的再来之王，就是宣信自己一生的写照，他就是坚守这个，就是跟神立过几次约。他第一次约是那个得病，第二次约是愿意去全心的做宣教奉献给神。你们有没有立约？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立约的见证来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来献上我们的立约，好不好？我们与主来立约，我们用一首诗歌来跟我们的主立约，好不好？啊，在这诗歌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诗歌来跟主立约啊，好吧？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你就跟神祷告，你说靠着主的宝血，我愿意啊，一生的来常常的感恩，来赞美为他而活。下面是代祷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建姐妹，好吧？
弟兄姐妹，祝你平安。
平安。
累了是吧？弟兄姐妹，祝你平安。
平安。平安。
好，感谢主今天带领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让我们进入和他所立的新约，也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活。 让我们低头闭目，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闭目。在我们祷告以前，我们先来学习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感谢主，让我们低头闭目。全能荣耀的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心清口洁的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和祈求。主啊，我们在这清晨求你在圣山上垂听我们的呼求。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的心常常被你的爱所感动，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舍命，他时刻激励着我们，也求你大大的感动我们，用生命的活水时刻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能够认识你，领会你的道。主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来研读和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主啊，你用宝血救赎了我们，让我们不再活在罪里边。主啊，你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也让我们与你立约，用我们的新生命来见证和荣耀你。主啊，也求你用你神的爱大大的冲击和浇灌我们，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去赞美你，引领我们去体味你所给我们的良善。主啊，也求你用这一份爱来牵引我们，让我们有从你那儿得着能力来侍奉你，用你的爱来触摸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谢谢你，求你催逼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懒惰，让我们有从你那儿来的敏锐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来回应你的爱。主啊，求你激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来背负你的大使命，在世界各地来传扬你的福音，让那些还没有听到你福音的人们能因为我们的传扬和我们的见证来认识到你，从而来归向你，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也求主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分辨的灵，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也求你让我们坐在你的方舟里，不为这个世上所搅扰，防止那些处置于世俗的而不是处置于你的来进入我们的心。主啊，你时刻的保守着我们，坚固着我们，我们也在你里边，我们坚信我们唯有依靠着你，我们方能成圣，我们方能得救。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牧者黑门和斯姆南西交在你的手里边，求你看顾他们，保守他们的灵命，也看顾他们的身体，也保守他们的家庭，让他们来为你做工，不致为其他的事情所搅扰。我们也把那些曾经来到我们中间的牧者都交在你的手里，有朱牧师、梁牧师，还有那些你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还有欧阳院长。主啊，这些牧者辛勤为你劳作，他们是你拣选的仆人。主啊，也求你看顾他们，也求你纪念他们，纪念他们来牧养你的小羊，也求你用你的灵赐给他们由从你那来的属天的智慧，让他们所讲的都是出自于你， 也求你膏抹他们的口，看顾他们的灵命。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都全然的交托，无论是老的、少的，还是年幼的，无论我们在哪里，都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看顾我们的灵命，求你保守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让我们都活在你的爱里边。你是公义的，你也是祭邪的，让我们能够心心口诀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缺乏，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求你让我们来活出你的真爱，在家庭里边来为你做见证，也求你赐福那些我们的家人，他们没有信主的，就求你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眼，也让我们在家里边活出见证，让我们能够大胆的向他们传扬你的福音。如果我们有家人信主的，也求你们让我们在彼此搭配，来共同的来为你做见证，求你的祭坛设立在我们家里边，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与凯瑞神学院的合作能够更加的牢固，也求你赐给我们有更多的人愿意来服侍你，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来与你同工。我们实在是有福，我们能够在这儿站立来领受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灵量。现在还有好多地方的弟兄姐妹，他们还不能够公然的大胆的来聚会。主啊，求你让我们珍惜这一块这个福分。主啊，也求你赐福我们手里边的工作，也赐福我们的网站，也赐福我们所有的这些事工，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行才符合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把世界的疫情和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里，你知道这背后的一切，因为我们坚信是你掌管的一切。我们不要为这世上的纷纷扰扰所搅扰，也求你在世界的统治者当中拣选你的仆人，把你的智慧赐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也求你赐福我们桌上的奉献箱。主啊，你的家里一无所缺，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愿意拿出你所赐给我们的，甘心情愿的奉献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家不致缺乏。主啊，我们知道除你之外我们别无拯救，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站立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诵读主祷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啊，有一个宣教的祷告，盼望大家都被差遣。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呢，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照着屏幕上的来祷告。来，上帝啊，我要向基督和福音委身，我要全心的渴想你，恳求你来将我们转化成一群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灵为能力、宣教为焦点的人，去世界各地培植更多的门徒。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祷告，阿们。